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如果您愿意呢，对罗马书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么除了听真道分解和文慧一块儿查考，文慧更希望的是您自己也可以呢花点功夫速读罗马书一遍，至少一遍啊。那么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呢对整卷的罗马书呢有一些的大概的了解啊，或者是一个初步的印象，然后呢我们在每一天细细的进入每一章每一节的经文当中，去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在救恩当中伟大的计划以及他奇妙的工作。那么前面三讲我们主要是概论，还有呢介绍了罗马书的中心主题，也就是呢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这两节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罗马书整卷书的一个要节，一个中心主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要记住啊，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这两节当中呢，保罗点出了基督福音的中心，也就是因信称义。保罗在进一步说明福音如何彰显神的义之前，为了帮助罗马的弟兄姊妹明白为什么人们需要因信称义的福音，那么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这一大段的经文呢，保罗就进一步的指出人类的光景，那就是全人类都是不义的，都是现在最终亏缺了神的义。无论呢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所描写的外邦人，又或者是罗马书二章一节一直到三章八节所说的犹太人。那在罗马书的三章九节到二十一节，保罗下了一个结论，他说呢全世界的人都是站在错的一方，也就是与神为敌，要面对神义的审判。人如果不知悔改，神就会任凭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死，就是灭亡。首先呢，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保罗提到了外邦人已经被定罪。有解经学者呢就说，这呢不仅仅是指外邦人，而是指全人类，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分别呢只是在于犹太人得到了神的律法，也就是摩西律法，而外邦人没有，但基本上人性都是一样的，而神义的标准呢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也是一样的，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没有达到神义的标准，神义的要求，都是要被定罪的。所以呢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保罗就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敬的人显明出来，就是像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那神的愤怒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词汇在圣经当中用的并不多，在保罗书信里头啊，只有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还有以弗所书五章六节，以及哥罗西书三章六节用过而已。神的愤怒呢并非指神像世人一样常常的爆发怒气，而是指呢针对与神圣洁的本性和旨意对立的事物所生发的一种圣洁公义的剧烈反感。这也就是说呢，神的愤怒呢是圣洁公义的神对邪恶 还有叛逆的一种反应，也就是易怒。那么神的愤怒向谁显明呢？就是那些不虔不义的人。不虔是指人对神的态度，不义是指人对人的态度。经文呢提到外邦人拜偶像，这是不敬虔的表现，而各种败坏的生活呢则是不义的行为。那么神既然是圣洁公义的神，他面对人的不虔不义，他必须要发怒。而经文当中还提到一个重要的词，显明。显明呢，这个词呢，是现在进行式的一个用法，是说到呢，神的愤怒呢，不是在末后的日子对罪人最终审判的时候才发作，而是呢，有神的义，就一定会有神的愤怒。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注意，当人在犯罪的时候，神正在愤怒，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他对罪恶的事情会有义怒。就如一位解经学者所说的，神爱世人，但是当人故意悖逆的时候，神会向人发怒，这正是神的圣洁和慈爱的表现。而且神的愤怒和慈爱是分不开的，因为神的愤怒最高的表现呢，是基督的十字架。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人的罪，神向人发怒，基督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但同时，十字架也是神慈爱的一个最高表现，因为神愤怒的结果就是他自己付出无比的代价。神爱我们，神不愿意我们在他的愤怒当中被定罪，最终全部灭亡。所以神愤怒的结果就是他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神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那么人呢？保罗说啊，人不仅不虔不义，还阻挡真理。阻挡呢，这个词有的时候呢会被翻译为抑制，或者是拦阻啊，就是抑制什么东西的抑制。那么究竟这些人在拦阻什么，在阻挡什么样的真理呢？那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原来这真理啊，就是借着神所造之物显明出来有关于神的知识。但哪一方面的知识呢？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永能呢，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永远长存。而神性这个词呢，在新约当中只出现在这儿一次，是指到神的本质。那如果受造之物能够将神的神性表明出来，那么基督则是将神完备的神性或神的本质完全的彰显出来。保罗说，人能够透过默想神的创造之功，对神的事情明明可知。明明可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了解、觉察。也就是说呢，神既然将他的永能和神性这样的显明出来，人是可以看见的，并且是所有人都可以看见的。 那么人就应当来荣耀神。如果人仍然不尊神为神，那么人呢，就要为自己不信神的罪负上责任，无可推诿。也就是呢，不能够再有任何的借口了。但很可惜的是，人还是故意的悖逆神。罗马书一章21节到24节就提到了人明知故犯。首先是人呢，不当作神来荣耀他。荣耀呢，是神独有的尊荣。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荣耀神呢，只是将原来属于神的他应有的荣耀归给他。但是人不但不以神为神，还不感谢他。这个感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人为世上所享受的恩典，例如神给我们的阳光，神给我们的雨水，神让万物成长，庄稼收成等等，而心存感恩。但人没有，既然这样，人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思念呢，是指人的思想，而虚妄呢，指的是虚空，没有目标，没有价值的意思。人既然不承认神，那么这个人的思想就变成了虚空，没有价值，也没有方向。更因为拒绝神，所以呢，在他的里面也没有关于神的真理，关于神的知识，当然呢，就昏暗无光了。也就是呢，他的心眼是瞎的，是在黑暗当中的。那么人有没有反省呢？没有，人还自以为聪明。保罗说呢，这样的情况不是聪明，而是愚拙。愚拙呢，这个词汇的意思呢，是没有味道。就像福音书所说的盐没有了味道一样，没有意思，没有价值。但人怎么样显出自己的愚拙呢？罗马书一章23节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呢，就是人的愚拙。那在这呢，除了人以外，保罗呢将受造物呢分为三类，分别是飞禽、走兽，那直接翻译呢就是四足兽，就是四只脚的兽啊，还有昆虫，英文的译本呢就翻译为爬虫，这是三类。那么又用三种的名词来对比，荣耀、形象，这个形象呢也可以说是偶像啊，还有就是样式。人呢用偶像来代替神，以偶像为敬拜的对象。那么这些偶像不单只是那些外在形象的样式，而且他们所代表的人和飞禽走兽呢都是必朽坏的，但神却是不朽坏永远长存的。可见人心是多么的昏昧无知，用那朽坏代替不朽坏的，用那短暂代替永远长存的，人还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这呢，就是保罗所说的愚拙。诚如一位解经家所说的，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在本性里就有一个渴慕的心，要有一个他可以敬拜、可以倚靠的神。现在世人明明知道真神给人的启示，但却又不肯承认这位神。可是呢，人偏偏找不到一位可以敬拜、依靠的神，渴望的心得不着真正的满足。所以呢， 人必须替自己制造一些用来敬拜的目标，用人啦，用飞禽走兽啦，用昆虫啦，用这些的昆虫、走兽，甚至是人的外在的样式来代替神的荣耀。事实上，人所敬拜的这些偶像真的是比动物还不如，因为人造不出动物，只能造出一些动物的形象，而人竟然去拜这些自己手所造的偶像，这真是真正的愚拙。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都已经是蒙恩得救了，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光照引导我们，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情，但我们真的要问一问自己，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也像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所说的不虔不义的外邦人一样呢？明知神的心意和神的真理，却明知故犯，不肯遵行呢？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和这些不义的外邦人有何两样？我们也是愚拙的，就好像盐失了味，不但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甚至呢，自己也迷失了方向，以至于呢，我们所做的、所努力的毫无价值。所以，主内家人、弟兄姊妹啊，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并且能够透过我们所行的，将荣耀归给神，以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接着查考罗马书，拒绝神的真理，而替自己制造偶像的人，神的愤怒向他们显明。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保罗就提到了神的刑罚就是任凭他们。任凭他们这句话出现了三次，分别是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二十六节，还有二十八节。为什么神的刑罚竟是任凭他们呢？那任凭这个词汇呢，在新约当中出现了一百二十多次，一般呢都是翻译为交出或者是交给。那么在新译本当中呢，只有罗马书这儿翻译为任凭。保罗提到神对人的刑罚乃是呢把人交出，任凭人随心所欲，神呢不再拦阻人犯罪。那我们可以想象人的结局会何等的可悲。英国文学家也是神学家鲁易斯呢，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呢，神任凭他们，就是失落的人曾要求可怕的自由，他们将永远享有，且因此成为自己的奴隶。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最可怕的刑罚不是管教，或者是责备、责打，而是任凭。有位解经学家说得好，神任凭人，这就是说神不再与人同在，不再感动人，不再工作，不再拦阻人去犯罪了。而人因着自己的罪性不可能变得好，如果神不主动拦阻人，任凭人去犯罪，那么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变得更坏，最后呢就是灭亡。感谢神啊，今天神没有任凭我们，否则呢我们就会像迷失的羊，以自己为主人，随着自己的私欲而行。但我们也要警醒，不要让圣灵常为我们担忧，我们要顺服神的管教和带领，我们要知道神所爱的神必管教。 而神任凭人所带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那就是人道德上的彻底败坏。首先呢，是宗教上的堕落，人的思想变为虚妄昏暗，以至于呢，愚昧的以假神来代替真神，去敬拜侍奉各种的偶像，那这是宗教上的堕落。而属灵的败坏呢，带来了第二方面的堕落，就是道德上的堕落。神呢，任凭人放纵自己的私欲，去玷污自己的身体，特别呢，是违背了神创造男女的本意，男与男，女和女，有同性恋。那有解经学者就提到了，这保罗呢，先讲女人的罪，然后才讲男人也犯了同样性质的罪。这并不是说呢，女人比男人犯的罪更严重，又或者是呢，轻视女人，所以呢，先讲女人，再说男人。而是呢，通常女人比较谨慎，比较庄重，所以女人犯了这样的罪呢，就更加的严重了。神任凭人败坏自己的身体，而人就在放纵的自由当中，选择继续的更败坏的去生活。罗马书一章二十七节说，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彼此可羞耻的事。那这里的弃，就是呢，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这个弃啊，也可以翻译为舍弃，代表一种有意义或者是出于选择而放弃的行动。换句话说呢，人知道所做的事情是败坏的事情，但人还是选择去做。那为什么人要这样的明知故犯呢？因为人彼此贪恋，贪恋的意思呢，是欲望或者是渴望，不论是男和男或者是女和女，根本不应该有的一种欲望，但是因为神的任凭加上人自我选择放纵，以至于呢，这种的欲望强烈到一种地步无法控制，那么最终呢，就犯罪，玷辱了自己的身体。正如经文所说的，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这些人明明知道有神，却拒绝承认神为神，在生活中也不把神放在当放的位置。既然如此，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那么究竟人邪僻的心里头充满的是什么呢？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保罗就列出了二十一种罪行。其实我们知道，人类的罪行不仅仅这二十一种，但保罗所指的是人类所犯的罪是何等的多，何等的可怕。不过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最可怕的不仅仅是人犯下数也数不清的罪行，而是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所说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喜欢有赞成的意思，甚至有鼓励的意思。这就是说啊，这些不承认神的人，不单自己选择放纵情欲去犯罪，还鼓励别人也同样去犯罪。那么有学者就指出，这样的心态是罪加一等，更无可恕。因为人犯罪只是自己要承担罪的苦果，也可能呢，人在情欲的冲动下犯罪，但鼓励别人去犯罪，这就代表一种心态，表明人对罪的态度不但是毫无悔意或者是羞耻，他更喜欢别人和他一起做这些恶事，这是何等的可怕。好，今天呢，我们就先查到这儿。 希望呢弟兄姊妹真的能够呢好好的速读罗马书一遍。愿神祝福您。